第十二课，丙二，来世果报，分三。一，世间亦属果报。二，出世间果报。三，总结功德。丁一，世间亦属果报。足性种类及容色，相好智慧贤圆满。诸魔外道不能摧，堪为三界所应供。修持普贤行愿的人，会感到足性、容貌、肤色、相好、智慧极其圆满。一切魔众和外道不能摧毁，堪为三界众生的应供处。修持普贤行愿品的果报非常殊胜，生生世世会具足超胜其他众生的超群功德。听到这些功德后，每个人肯定都愿意念普贤行愿品。下面次第介绍这些功德。一，家族种姓高贵。古代人特别讲究种姓，比如在古印度，婆罗门和刹帝利是最高贵的种姓。现代社会虽然不像古代那样讲究种姓，人和人基本上是平等的，但不同家族和种姓的人还是有很大差别，甚至同一家庭的人也有很大差别。比如一对双胞胎，一个人长大以后会成为有权力、有地位、有财富的受人恭敬者，而另一个人则不一定能成为这样的人。如果我们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来世就会转生为高贵者。二，容貌端严。在世间很难找到容貌没有缺点的人，如果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生生世世会五官端正，看起来非常庄严，找不到任何缺点。三，肤色美丽。有些人容貌比较好，但是肤色不好；有些人肤色比较润泽，但是容貌不太好，总是存在一些缺点。为了好看，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使劲儿在脸上敷白、红、灰色的颜料，有些人不知道涂了什么东西，脸上好像有很多小星星一样发亮。其实如果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根本不需要在脸上敷东西，来世会具足佛陀般的金色皮肤或者白里透红的皮肤。四，相好圆满。佛陀具足32相和80随行好，转轮王和大福德者也有与佛类似的妙相。如果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也可以获得这些妙相。五，具足智慧。念普贤行愿品者，能获得远离一切愚痴黑暗的广大智慧，不管抉择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都不会有出入。只要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生生世世会具足各种善妙的亦属果报。其实人们很需要圆满的亦属果报。无垢光尊者也曾发愿，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。有些法师经常讲，大家要好好行持善法，这样生生世世会相貌漂亮，皮肤细腻。不过很多众生过于单着这些，如果讲极乐世界的功德，很多人不一定爱听。如果我们说你现在好好念佛，将来会长得很漂亮，他们都会拼命念佛。六，不为诸魔外道所害。修行人要懂得什么是魔。大智度论中说，凡是能夺慧命、坏善法的就是魔。这是从一般角度讲的， 按华严经的观点，凡是与发菩提心利益众生行持六度万行相违的都是魔业。这部经中提到了十种魔业，比如妄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魔业，不发心求大菩提是魔业，修行六度时产生懈怠是魔业等等。这是从大乘严格角度讲的。如果一个人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世间的成千上万魔众以及62种或者360种外道都无法对其做损害。我经常想，法王如意宝和他的传承弟子终生修持普贤行愿品，依靠这种不共的缘起，邪魔外道很难侵入他老人家的道场和传承法脉，可以说是无机可乘。在汉传佛教中也有很多精进修持普贤行愿品的高僧大德，他们依靠普贤行愿品的威力，也战胜了弘法利生过程中的一切魔障。大家应该对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深信不疑，有生之年好好念普贤行愿品。法王曾经说，本来密宗当中有很多遣除违缘的猛修法，比如在八大法行中有金刚诀、马头明王等猛修仪轨，但是如果修行者没有大圆满或者生缘次第的境界，虽然这些法很殊胜，但使用起来不一定成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不如以慈悲心念诵普贤行愿品，这样的话修道过程中的一切违缘和障碍全部会销声匿迹。作为修行人，遇到魔障是很正常的。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说，哎，我现在又遇到魔障了，又出现违缘了。魔障是各种各样的，有些魔障是看不见的，比如有些非人入于你的心，使你内心逐渐产生恶念，行为也不知不觉往恶法方面转。有些魔障是能看见的，比如亲朋好友以粗暴或者温和的言行让你离开学佛的正道，依靠普贤行愿品的威力，一切有形无形的魔障都能得以遣除。一般来说，念普贤行愿品的人不会遇到魔障，即使遇到魔障也能很快远离。在如今这个魔众极其猖狂的五浊恶世，如理修持正法的人可谓凤毛麟角。为了保护自己的修行，大家最好披上普贤行愿品的铠甲。我看过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国士兵，为了防止被子弹击穿，他们都穿着厚厚的防弹衣，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也穿得厚厚的。作为修行人，我们不用担心被世间的子弹击穿，但魔众的子弹比世间的子弹更厉害，一旦被击中心脏就不可救药了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慧命。七，堪为三界所应供。经常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可以接受三界众生的供养，甚至天王也会顶戴此人足下的微尘。有些人担心接受不了别人的供养、顶礼、赞叹，其实只要好好念普贤行愿品，完全可以消受这些有漏的供养。藏传佛教有这种传统，如果有人对自己做了比较大的供养，自己就会专门为对方念普贤行愿品做回向。在我们学院供斋时，僧众都要念随念三宝经和普贤行愿品做回向。丁二，出世间果报。素一菩提大树王，坐以降伏诸魔众，成等正觉转法轮， 普利一切诸寒食。修持普贤行愿有什么出世间果报呢？就是很快获得佛果。大家应该清楚，修持普贤行愿目的不是升官发财、脱离病苦厄运，应该是成就佛果。修持普贤行愿与成就佛果是能生因和所生果的关系。只要我们修持普贤行愿，很快会获得大菩提果位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下面以做菩提道场、降伏诸魔众、成等正觉、转法轮这四项来宣说此理。一、做菩提道场。当年悉达多太子经历六年苦行后，去往具有十六功德的菩提迦耶，在菩提树下金刚迦夫座立下誓愿：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，宁可碎此身，终不起此座。同样，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很快也会到菩提树王下安住。二、降伏诸魔众。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安住后，魔王波旬率领魔众前来扰乱，可是他们非但不能摧毁菩萨的道业，反而被菩萨以大慈悲心降服。同样，如果我们念普贤行愿品，也会很快降服一切魔众。三、成等正觉。四、转法轮。悉达多太子降魔后大彻大悟，之后将自己证悟的境界为有缘众生宣讲。同样，现在我们念普贤行愿品，也会像世尊一样示现成佛，转妙法轮。总之，修持普贤行愿品目的就是成佛，成佛目的就是利益众生。要利益众生，就必须传授佛法，要传授佛法，就必须转法轮。如果没有转法轮，光是以如来密传来传授佛法，很多众生不一定能接受。因此大家要发愿以宣说佛法来利益众生。当然在此过程中，自己发心必须清净。世间的老师给学生传授知识，目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。虽然不排除个别老师是无私的奉献，但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利益学生。而作为发菩提心的人，宣说佛法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应该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因此大家在宣说佛法过程中，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发心，我是不是为了得到名闻利养？如果是这种发心，那不叫宣说佛法，而叫贩卖佛法。如果一个人想谋取名声、地位、财富，那最好不要宣说佛法。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犹如甘露一般，将这么珍贵的佛法作为牟利手段是非常不合理的，还不如去打工、扫厕所，后一种生活方式更为清净。现在很多人对佛教存在很大误解，认为出家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了。其实出家以后更是任重道远，因为出家人既然没有家庭单位的约束，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弘法利生事业中，这才算是发菩提心的大乘出家人。换句话说，对于发菩提心的人来讲，利益众生就是自己的终极目标。要利益众生，就必须宣讲佛法，否则众生对佛教的基本道理一无所知，那根本不会有解脱的机会。可惜的是，现在有些出家人对讲经说法不重视，一直忙于建佛殿、塑佛像。其实这些人应该明白，虽然建立三宝所依有一定功德，但最重要的 还是让人们心中树立佛法的理念。上一个偈颂和这个偈颂是递进关系。首先，为了利益众生，就需要让众生接受自己，不要变成令众生讨厌不愿见的人。有些人因为前世的因不好，不管到哪里都不受欢迎，不仅在家时不受欢迎，出家后依然如此，到这个班不受欢迎，到那个班也不受欢迎，在一个道场不受欢迎，在另一个道场也不受欢迎。而有些人则相反，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欢迎。所以为了让众生接受自己，我们应该发愿获得种姓、容貌、智慧等暂时的世间圆满。其次，我们还要发愿获得出世间功德，成佛转法轮。人生很难得，何时离开世间也很难说。现在我们与这么多佛教徒念普贤行愿品，这有无量的功德。大家在念诵过程中要这样想：我今天念普贤行愿品，不是为了暂时的世间果报，而是为了早日成佛转法轮。丁三，总结功德。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，果报为佛能正知，决定获胜菩提道。如果有人对此普贤大愿进行读诵、受持、演说，这个果报唯有佛才能了知，此人决定会获得殊胜的菩提道。普贤行愿品功德极大，即便不能领会其内容，仅从字面上念诵也有很大功德。如果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做实法行，这个功德就更大了。所谓实法行，就是书写、供养、施他、谛听、批读、受持、开眼、讽诵、思维、修习。实法行的功德极大。辩中编论中说，行实法行者，获福聚无量。其实实法行可以说就是文思修。一方面，实法行包括了文思修、谛听、思维、修习；另一方面，文思修也包括了实法行。谛听是文，思维是思，其余八种法行是修。现在我们上一堂课基本上具足了十种法行，对听者来说具足了谛听、思维、书写等，对讲者来说具足了开眼、讽诵等。这个偈颂说，对普贤行愿品读诵、受持、演说，将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。这个功德有多大呢？连阿罗汉都说不清楚。阿罗汉的智慧非常广大，能知道过去未来很多事的事情，但因为这个功德太大了，所以他们也说不清楚。除了圣者阿罗汉，世间的仙人也不知道这个功德有多大，唯有全知的佛陀才知道这个功德有多大。佛陀能准确地说出某人往昔念过普贤行愿品，以此功德他多少次转生天界，在天界拥有何等的相好、智慧、财富、长寿，之后多少次转生人间，在人间又拥有何等功德。在藏文一本中，本偈颂最后说勿疑惑，常行文中也说莫生一念，应当谛受。这是提醒后学者不要对普贤行愿品的功德产生怀疑。愚者遇到甚深法门时经常产生怀疑。入大乘论中说，顿至心狭裂，闻则怀惊疑，真是佛子者， 能知其甚深。智慧愚钝，思想狭隘者，听到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后，确实很容易产生怀疑。只有具足广大智慧者，才会诚信不疑。学习这个偈颂以后，大家应该发愿今生乃至生生世世念诵普贤行愿品。有些道友在念诵方面很不错，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客诵集，每天都念诵非常有加持力的经文。而个别散乱的人没有任何念诵，外出时什么法本都不带，每天非常轻松。也许他们是真正的大修行人，法本都装在光明智慧中了，所以不需要带很多书。从外在行为也不难看出，他们已经现前了赤裸裸的觉性。对于这种大修行人，我们当然应该观清净心，但如果是一般的人，每天还是要有念诵功课。甲三末意分二：一、成就一切大愿；二、回向往生清净刹土。以一：成就一切大愿。若人诵此普贤愿，我说少分之善根，一念一切悉皆缘，成就众生清净愿。如果有人念诵此普贤行愿品，我说此人以少分善根，便能于一念中圆满一切发愿，能令一切众生所发的清净大愿成就。只要念诵普贤行愿品，依靠法性第十力、诸佛菩萨的加持力、众生发下的幸福快乐、清净戒律等各种善愿，都会轻而易举实现。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为了世界和平、人民幸福、众生离苦得乐，十方的高僧大德经常通过普贤行愿品回向，这样做非常有必要。发愿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大家要重视发愿。文殊根本续说，诸法即缘故，住于意乐上，何处发何愿，彼等定成就。现在发愿手持清净的戒律，来世必定会成为手持清净戒律者。现在发愿通过布施利益众生，来世也会实现这种发愿。如果是愿大力大的人，甚至即生就能实现发愿。比如你经常猛力地发愿，我要建立一个道场，我要利益很多众生。虽然你是一个普通人，这些大愿后来也会奇迹般的实现。今后如果大家到了僧众聚会的场合，或者到了前辈高僧大德、诸佛菩萨加持过的圣地，或者见到有加持力的佛像、佛塔、佛经，或者拜见大成就者，首先要做一些供水、供灯、供香等供养，然后要郑重地发愿，不能仅仅求一求加持，然后什么愿都不发。当然，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发恶愿，否则这些恶愿将来也会实现。从历史上看，很多人就是因为发了恶愿，所以后来造下了弥天大罪。作为大乘行者，发愿或者回向必须是为了利益众生，而且不仅是利益个别众生，应该是利益一切众生。以前一个农夫的妻子去世了，他请无相禅师为亡妻诵经超度。佛事完毕后，农夫问禅师，我妻子能从这次佛事中得到多少利益？禅师说，佛法如慈航普渡，不止你妻子可以得到利益，一切有情都能得到利益。农夫不高兴地说，我妻子非常娇弱， 其他众生也许会占他便宜，把他的功德夺去，能否请您把善根只回向给他，不要给其他众生？禅师开导农夫，如果将善根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就像阳光普照大地，既能利益无量众生，你妻子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这样何乐而不为呢？农夫听后勉强答应了，但又提出一个条件，我的邻居姓赵，这个人经常害我，你在回向一切众生时，可不可以把他排除在外？禅师以严厉的口吻说，既然是一切众生，哪里来的排除在外？农夫听后一片茫然。很多世间人就是这个农夫的心态，回向善根时，希望自己贪执的人多得一点功德，不希望自己讨厌的人得到功德，甚至个别没有真正发起菩提心的大乘行人也是这样的。这种有七愿分别的回向，就是有毒的回向。今后大家在回向善根时，最好安住于无缘的境界中。如果做不到这样，也要想到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怎样回向，我也如是回向。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不会将善根只回向给家人亲友，更不会排除损害过自己的人。如果回向时真要排除损害过自己的众生，那一个一个算下来，最后可能剩不下几个人了。初学佛者对佛教的道理不太懂，往往以自私或者偏执的想法来回向善根，其实这样回向所得的功德很小。如果能以广大心回向善根，比如自己读诵思维普贤行愿品以后，发愿让所有众生获得这些善根，尤其是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众生获得这些善根，这样回向不仅功德很大，而且自己会很快获得成就。以二，回向往生清净刹土，我此普贤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我对普贤行愿品做了文思修行等殊胜的法行，由此出生了无边的殊胜福德，这些福德都回向给沉溺轮回苦海的众生，愿他们很快往生无量光佛的刹土。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无法用世间的语言真实描述，只要念一遍修一遍普贤行愿品，都能获得无量的功德。在汉文译本中，寄诵和长行文加在一起，整个普贤行愿品共有5000来字，清凉国师称其为小华严经，并说此经文少易风，实修行之玄书，乃华严之幽见。在汉地有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功德等同念一遍华严经的说法。藏文华严经有四函，最后一函中有普贤行愿品。以前我去五台山时，花很长时间对照了藏文和汉文的华严经，由此对普贤行愿品升起了极大信心。我经常讲，即使其他什么法都不会修，光是每天不断地念诵普贤行愿品，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。藏地和汉地的很多高僧大德异口同声地说，念普贤行愿品者，临终绝对会往生极乐世界。长行文中说，又复世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失，辅相大臣、宫城内外、相马车乘、珍宝福藏，如是一切无复相随， 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弥勒菩萨等。此诸菩萨色相端严，功德具足，所供围绕，其人自见生莲花中，蒙佛受记，得受记已，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，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，不久当作菩提道场，降伏魔君，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，能令佛刹及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，随其根性教化成熟，乃至近于未来劫海，广能利益一切众生。今天我找到了一本萨迦派某大德造的《普贤行愿品讲义》，这本讲义中说，如果每天念三遍《普贤行愿品》，然后在阿弥陀佛像前发愿好好行持善法，临睡觉前修一遍往生法，这个人决定会往生极乐世界。看到这个说法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很多高僧大德都非常重视《普贤行愿品》，本焕老和尚直到105岁时，依然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，然后念几十遍《普贤行愿品》。萨迦班智达也终生修持《普贤行愿品》，据说他曾经用天人的语言宣讲过《普贤行愿品》。这一世伽玛巴用血和墨水混在一起抄写过《普贤行愿品》，本焕老和尚也用血抄写过《普贤行愿品》。这么多高僧大德都以各种方式串习《普贤行愿品》，各位道友就更要好好修持《普贤行愿品》了。我相信，只要大家在有生之年如理修持此法，临终时依靠普贤愿王，一定会顺利往生极乐世界。法王如意宝生前曾说过，现在我对什么都不希求，但对僧众每天能念诵一遍普贤行愿品却有强烈的希求心。如果僧众每天能如法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我住在世间也觉得有意义。我对这个金刚语至今记忆犹新。学习佛法的因缘是非常难得的，我们不一定有经常听普贤行愿品的机会，这次是我第一次用汉语讲普贤行愿品，也许是最后一次讲。在这次讲课期间，我说的语言也许有人相信，也许有人不相信，但不相信的人没有理由，因为我有校正和理证的依据。因此希望大家诚信普贤行愿品的不可思议功德。有些人如果前世是从旁生、恶鬼、地狱到来的，今生对这么甚深的愿文不一定能诚信，这些人只有好好忏悔之后才会逐渐升起信心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今生能听到这个法门，看到这个法本，也算是有善缘者。因此希望大家好好修持普贤行愿品，如果自己有一定的能力，只要不是出于自私自利心和自我宣传的目的，哪怕有一个听众也要传讲此法。大宝积经中说，若有菩萨摩诃萨以满无边世界珍宝施诸佛如来，若有菩萨以大悲心为一众生说四句偈，功德胜彼。很多人都没有以无量珍宝供养诸佛的能力，但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弟子，那给他讲一遍普贤行愿品，这个功德就超过供养诸佛了。如果有的弟子实在不愿意听法， 你可以用四摄法引导他。我给你10000块钱，你可不可以听一遍普贤行愿品？这样说以后，也许他就会听了。总之，大家应该想办法摄受弟子，一辈子至少传讲一遍普贤行愿品。如果没有这个机会，自己可以观想并给非人讲一遍。我的这些话有些是开玩笑，有些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大家要好好修持并且弘扬普贤行愿品。到今天为止，我已经圆满传讲了普贤行愿品，你们能听我讲课也算是给我创造了讲法的机缘，我也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，同时也感谢很多非人鬼神来听课。最后，以这次讲闻普贤行愿品的功德，回向给天下所有的众生，愿他们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。